第49集，江天林说的轻描淡写，堂弟气得浑身发抖，厉声喝道：
江天林，你也是朝廷命官，你怎么敢如此胡作非为？
江天林淡淡笑了一下，
哈哈哈，胡作非为？不是的，我并不是胡作非为，谁叫你之前一直护着江天书呢？那天水无暇闯公堂，拿出那么荒谬的理由，你居然就信了，甚至还隐隐有指责四殿下诬告的意思。将你们一起射杀在这里，那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江天书冷声地说道：
这些都是无辜的人，你连堂弟都要射杀，你难道不怕天下人齿冷？
江天林指着江天书手上的弓箭说道：
哼，江天书，你知道你错在哪里？你的剑术很是不错，这么长时间了，你手上的弓箭还不曾抖上一下。只要你下定决心对准我来这么三箭，我肯定是不能活命了。趁着大乱的时候，你往人群里一钻，或者拉两个普通百姓来挡住剑族，你说不定还能翻出后面的高墙，逃出升天。但是你太软弱了，你太讲究什么无辜不无辜了，你硬生生地浪费了大量的力气逼着我开路，好像你拉开弓就能逼着我放开百姓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呢，你浪费了自己的体力，整整半个时辰你一动都不敢动，你的精神和体力都被极大的损耗了。我现在宣布，陌刀队上前，你已经没有多少反抗的余地了。我说江天书，你活一命不容易，为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人送了自己的一条命，你说值不值啊？
江天书冷笑地说道：
哼，你弄死我之前，我必定先将你射死，你信还是不信？
哈哈，信，我当然信，只是呢，现在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你将我弄死，那就是将你的造反罪名落实了。你的小侍女一一都会被拉出去关卖，你的青山书院的亲近一点的同窗也都会被拉出来严密审查，琅琊牙行说不定也会被关门，秋海棠人脉再广也会被折腾得半死不活。更重要的是，在场的几十个人再也无人能活下来。
江天林瞟了一眼堂弟，淡笑说道：
程天府的好府尹堂弟大人也会被乱箭射杀。这位程天府尹看着和你不大对付，但是对你还真正不错的，你考虑一下如何保住他的性命。
江天书咬牙问道：
好，你要如何才能放过他们？
却听见身后一个人叫起来：
殿下，不可以，不要管我们，你先逃出去。
正是清理帮的一个下属，刚才为江天书找到弓箭的。又听见方云城的声音：
殿下，你先逃出去。
江天林轻轻拍了拍手掌说道：
哈哈哈哈，好极了，这才是谈判的样子，只要你将手中的弓放下，束手就擒，我就放过这些人，如何？
江天书冷笑地问道：
哼，我放下手中弓箭，你又如何保证你不会向无辜者开弓？
江天林指着自己的鼻子尖说道：
就在前天，皇上下了密旨，将御林军中最紧要的这些人交给我。我想在自己的下属面前说话是肯定要算话的，虽然我很想将堂弟一箭射死，但是我更在乎自己的下属是否会信任我。你信还是不信，那就看你的了。
江天书看着江天林沉声地说道：
好，我将弓箭放下，你将他们全都放走。
吴霞坐在敌车里，敌车行驶很快，绕进了一条岔路前往琅琊，不曾与御林军会面， 他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等到了琅琊，连贵妃与秋海棠又是一番客气。好不容易等说到正题，就看见有女孩慌慌张张跑过来说道：
师父，吴家姐姐不好，演武场很不好。
秋海棠皱了皱眉头，呵斥地说道：
贵客在此，大声喧哗什么？你吴霞姐姐才从演武场回来，又有什么不好？
那女孩已经惊慌失措，被秋海棠一呵斥，更是不知道该如何措辞了。等她好不容易将事情讲了一个大概，吴霞已经飞奔出去，骑上了大白马，往演武场方向飞奔。吴霞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知道江天书手上的势力比自己要强得多，她也知道江天书绝对不是束手待毙的人。但是听到这消息之后，吴霞心中的不安比上一次更甚，因为吴霞知道疑似云香国余孽的人正是自己。吴霞也知道当初为了解决自己那些纠缠不清的疑似亲人，江天书与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帮助他们从刑部大牢里救人。这件事情虽然成功了，但是吴霞非常怀疑，正是这一件事情让别人查出了马脚。吴霞还知道江天林动用了这么多军队对付一个纨绔子弟，很明显是得到了皇帝的授意，别人或者对皇帝还有一种最原始的信任。但是很可惜，吴霞没有。何况吴霞还知道京师高官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已经知道江天书的另外一个身份。虽然江天书不知道用什么法子约束了堂弟，让堂弟没有将这事儿上报朝廷，但是世界上没有不漏风的墙，只要扯开了一道口子，这道口子就有可能会飞快扩大。何况吴霞对堂弟根本不信任。诸般杂乱的念想汇集在吴霞的脑海里，吴霞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理清这团乱麻，她只知道自己必须奔赴现场，心才能安定下来。演武场门口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吴霞看见黑压压的士兵。最后一个出来的人是堂弟，看见水无霞，当下一把将无霞拉到一边，压低声音急切地说道：
你怎么在这里？在这里没什么好处。
如烟的暮色里，无霞的脸被冰冷的晚风吹得异常苍白，但是他的眼睛却异常明亮。他看着堂弟急切地问道：
到底怎么一回事？说。
堂弟根本没有留意到无霞措辞的不妥当，当下急切地说道：
这事很明显，你插不了手，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有莫须有的罪名对付江天书。
吴霞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
你说的有人是谁？
堂弟不能说话，吴霞哼了一声不理他了。士兵们已经整齐迈动脚步，调转方向朝着这边来了。弓箭队在前，陌刀队在后，陌刀队的中间簇拥着被五花大绑的江天书。吴霞上前长声叫道：
江天林，终于如愿以偿，将世子的位置要到手了，这感觉如何？
江天林看见吴霞笑容可掬，策马上前利索下马，拱手说道：
吴霞姑娘，江天书极有可能是叛逆，所以皇上定然会下旨取消你与江天书的婚约，请姑娘不要将这事情放在心上。
哼，江天书极有可能是叛逆，也就是说还不能确定就是叛逆是不是？既然还不能确定他是叛逆，现在就另外给我指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点？另外，本姑娘是皇上金册册封的琅琊郡主，你称呼上好歹要有些礼数。
江天林脸色不变，只微笑说道：
江天书到底是不是叛逆，等案子审出来就知道了，请郡主放心。
吴霞冷笑地说道：
哼，如果案子是你或者你的同伙审理的， 我还真的不大放心。
江天林脸上是一成不变的微笑，说道：
下官不过是皇上鹰犬的身份，如何轮得上审理这等大案要案？
哼，你昨天就计划着今天的阴谋，若是不弄一个主审官的位置，万一被别人弄砸了，岂不是功亏一篑？
我只是不明白，昨天你如何判定今天获胜的人会是天书，竟然做了这么多算计。
江天林看着水无暇，突然放低了声音说道：
如果最终获胜的是四殿下，我自然也有办法从四殿下的地方将你要过来，不过要多耽搁些时候。
他的眼睛凝视着水无暇，放射出炙热的光芒，语调却是极其舒缓地说道：
无暇，你的文才武功见识都是女子中第一流的，你要选择的夫婿也定然要世界上第一流的才能匹配得上。江天书的文才武略哪一样及得上你？
语调虽然舒缓，但是江天林的眼睛里却透射出一种执着的疯狂。
无暇怒道：哼，他配不上，你就配得上，就是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我也不会选择你。
江天林的眼神顿时冻住，无暇也不管他，眼睛就对着江天书看去。短短两个时辰，江天书好像憔悴了很多，无暇心中一阵刺痛，却见对方给了他一个微笑，眼睛里掠过一丝金光，微微点头，心才略略安定了一些。于是对着江天书微微点头，径直策马离去了，直接奔向皇宫。太监很客气，皇帝不见他，暮色变成了夜色，夜色一寸一寸加黑，月亮升起来，皎洁的光线铺开，世界一片银白。站在银白的月色里，无暇无端端地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个雪夜，当初赵炯的心情与自己类似吧。好在自己不曾完全的绝望，无暇不是傻等的人，二更时分宫门落药，他转身离开。琅琊出产侍女没有别的好处，但是消息却是灵通的，秋海棠已经安排了下去，安慰水无暇说道：
连贵妃当初是赵炯的闺中好友，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着江天书，你放心，他会传来消息的。
无暇知道江天书在地下是有些势力的，但是这些势力能不能起到作用还真的不知道。又因为当初得到江天书真正身份之后，两人就去了边关，回来之后又诸事复杂，无暇竟然不知道如何与清理帮联系。又想起了雍王太妃，不管如何江天书总是他的孙儿，于是次日就又回了一趟雍王府。到了雍王府门口，看见的情景却是让水无暇一瞬间怒火万丈。雍王府的侧门边上，两三家马车停着，七八个人牙子站着，五六个婆子扯着抱着行李的三个姑娘哭着，竟然是要将春桃三人转卖的架势。无暇手上的马鞭扬起，对着那几个婆子劈头盖脸砸下去。那几个婆子鬼叫着躲避，叫道：
无暇姑娘，这不是老婆子的意思，是王妃的意思啊。
香菊哭道：无暇姐姐，他们要将我们卖了，说是我们的主子是叛逆，我们服侍叛逆久了不放心。
无暇看着香菊问道：
你脸上的抓痕是谁抓的？还有春桃，你身上的衣服是谁扯的？银杏，你额头上的血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银杏擦着眼泪说道：
我额头上的血痕倒是不关他们的事儿，是我去求老太妃跪了好长时间，老太妃也不肯见我。春桃身上的衣服是王家媳妇扯的，湘菊脸上的抓痕
是这个老婆子。
吴霞点点头说道，
好好好，江天书被打成叛逆，你们家的人不想着为他洗清冤枉，却立马落井下石，却不知道江天书虽然被关进监狱，我还是皇上新册封的琅琊郡主呢。香菊，是这个老婆子没错。
香菊点点头，吴霞就扬起鞭子对准那老婆子脑袋劈头盖脸砸了三下，当时就在那老婆子的脸上甩出了三条鞭痕，然后又将鞭子甩起，将另一个婆子的衣服扯起，吃啦吃啦吃啦三声，那婆子顿时露出了大肥肚腩。那婆子死死捂着肚子，其他几个婆子都不敢吭气。吴霞冷笑着说道，
哼，你们给我记着，这些都是我罩着的人，谁如果敢欺负他们，我以一还十，今天算是不知者不罪，先惩罚三下。
指着马车说，
我是琅琊郡主的身份，身边没有几个服侍的人，说起来也丢了皇家的面子，这几个姑娘我要了，你们回禀太妃要多少身价银子，到郡主府找我要去。
既然看见这番情景，雍王太妃也不需求见了，吴霞带着春桃几个人回了琅琊，将他们安顿下来，又安慰了一下泪珠子成河的香菊，但是自己却没有其他的办法。两天之后，将各种消息汇总，吴霞看着信息，心中越发空落落的，没有底儿。各种信息显示，这次行动出自皇帝的授意，但是很明显，皇帝并不知道清理帮的事儿，因为并没有听到皇帝绞杀清理帮某处堂口的消息。朝廷之中，关于这桩案子已有诸多争论。20年过去，物是人非，但是朝廷之中总还有一些人对江爵还是有人情的，当下对皇帝的这个乱命提出了抗议，但是皇帝一概不理。照理说，这等案子总是要交付刑部或者大理寺审理，根据江天书的特殊身份和这案件的特殊性，这案子也可以交给宗人府处理，但是皇帝没有将江天书交给任何一方，根本不知道江天书被囚禁在哪处牢房里。邱海棠和吴霞猜测，江天书或者被囚禁在皇宫的牢狱里。吴霞就想，无论如何要闯进皇宫去看一看。但是还不等吴霞行动，在第二天晚上，一个惊悚的消息传来，让吴霞的心一瞬间沉入了深渊。消息说，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伙子人蒙面进攻皇宫，绝大部分人被射杀，极少数人逃走。吴霞估摸着，这是清理帮在采取行动了，但是很明显，清理帮也束手无策，而且这样的行动很可能将整个清理帮暴露出来。吴霞再度来到皇宫面前，站在午门的白玉台阶上，他递上求见的折子，然后站了一天一夜。秋天的太阳非常毒辣，晒得吴霞的皮肤都吱吱作响，心中一点倔强的怒火一点点燃烧起来。吴霞站在那里，连脚步都未曾动过。皇帝没有见他，只是赏赐了很多东西，其中大部分是吃食。吴霞喝了一点水，吃了一点东西，谢过了皇帝的隆恩。吴霞又站了一天一夜，入夜的时候起了寒风，接着是淅淅沥沥的秋雨。秋雨慢慢转大，打着吴霞的肌肤一片冰凉，打着吴霞的心脏也是一片冰凉。皇帝没有见他，只是在凌晨的时候叫太监出来，赏赐了更多的东西，这实在不合规矩，但是吴霞坦然接受了。其中有一把伞，吴霞就撑着伞继续等候。 第三天白天的时候，太监出来，带着悲悯的口吻说道：“
琅琊郡主，皇上给您的府邸已经准备妥当，奴婢仆从也已经到位，您还是回去歇息吧。为了一个叛逆，折损自己的身子，实在不该呀。”
吴霞面上并无很多表情，她说：“
江天书是不是叛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丈夫。”
那太监叹息了一声，说道：“
哎，郡主娘娘，您这是何苦来着？皇上说，明天金殿开审江天书一案，你准时来吧。”
吴霞深深看了那太监一眼，谢过了，然后转身离开。草低金城雾，木下玉门风，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细微的晨光一点点地亮起来，宫门沉沉开启，江天林沉冷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殿上回响：“
在一个月之前，雍王府根本不曾怀疑过兄长，相反，以为兄长年幼失去父母，家中的人对他也多有宽容，甚至纵容。就在半个月前，雍王府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件，上面告诉我们，就在萧山关边境，曾经出现了一个蒙面的士兵，剑术惊人，被亲眼目睹的士兵都将他看作天神。那封信告诉我们，那个人就是江天书。”